Hello， 欢迎收听老宅相谈所，我是宅主 Ivy，
我是品牌视角 Porter。
打开老宅大门，周周都有新鲜事。
走进茶水间，听听各种不能说的秘密。嘘，各领域的职场秘辛，听我们慢慢说给你听。
今天老宅相谈所重新开张。然后是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哦，然后今天其实非常有趣的是，今天我跟 Porter 本人不负责主持，因为今天我们就是非常难得的老宅相谈所有了客座主持人，所以今天将由我们的客座主持的伙伴们针对我或者是 Porter 来进行提问。
好啊，我很好奇今天要访问我们的人是谁啊，能不能请他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呢？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辉胜，然后我目前的话算是现在是自由工作者，然后今天就是想要来访问 Ivy 跟 Porter， 也顺便学习那个 Podcast 制作的一些技巧。
大家好，我是 Demi， 然后目前是电商公司的社畜小编，然后因为也是刚出社会，就是年纪也没有很大，没有什么存款，所以就是对于有出过国啊，或者是就是对于老宅这一块有很多想了解，然后想要问 Ivy 的地方。像我们的伙伴里面呢，有打工换宿经验的朋友，然后但是是在台湾本岛。然后像 Ivy 的话是有去过英国，有去过各个就是国家嘛。那我然后像我的话呢，是我想出国，我也想要去打工换宿，但我没有钱也没有经验，所以想要就是先问问看 Ivy 说，在准备打工换宿的时候的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然后要准备的东西，比如说你应该要先准备的多少钱啊，然后要去哪里啊，这一些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因为其实到英国打工度假其实算是在全世界的打工度假里面门槛最高的，就是要去英国打工度假，你除了要老天爷要让你去，因为那个签证非常难抽，我自己抽了3年才抽到，就是抽到我都29岁，就是已经要心死，就是说今年再没抽到我就放弃这个梦想了。然后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你想要一直出国这件事，你要有足够的金钱，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旅费可以让你自己一直不停的出国的话，那打工度假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有机会用真正拿着当地人的签证，然后在地生活1到2年的时间。那时候会选英国，一来是因为就其实我爸也很清楚，我爸在一开始他就跟我说，哦，你怎么可能去澳洲打工度假，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说，爸，我想要去打工度假，他说你怎么可能去摘草莓，你不可能，我就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澳洲，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设定我自己要去打工度假的国家就从来没有什么澳洲纽西兰这种，当然没有说这两个国家不好，只是每一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那其实那时候从小就是对英国一直有一个向往，而且我就是对于那种贵族啊，然后英国古堡啊，就像到现在我还是会跟人家说，我人生下一阶段可能就是老宅不做，我就要去意大利买城堡换当堡主这样。对，这就是一个就是常常会跟大家闲聊聊到。那去英国打工度假确实它的门槛就像刚刚说的很高，因为它的生活费跟你要前期准备，尤其是你人还没飞过去可能就要花个我记得是好几千镑，就是你要去保就是英国当地的一些就是那种居民的保险，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健保，但是那个绝对不是台湾的这种金额。对，所以像那时候我记得我要去英国前把该缴的钱都缴一缴之后，我还要带20万过去，然后但那20万其实在我刚落地找房子付完押金，然后加上第一个月的生活费其实就差不多没有了。对，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我就是我人生刚在外面有讲，就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穷，然后那个账户里面1毛钱都没有，然后你还要那边苦等公司发薪水的状态，就是在英国。所以其实会选英国打工度假，一来是因为原本就对英国有向往，对，然后再者是也有缘分，就是在我29岁已经快要就是那个年纪到期限之前刚好抽到，所以就毅然决然放弃掉台湾的工作，然后就飞到英国去这样。
那我这边也好奇想问 Ivy， 因为刚才有提到可能比较不是想要做农场相关的工作，那就想好奇那你去英国是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个台湾人到英国啊，就是应该10个有8个第一个工作都是那个去做精品销售。对，但当然不一定精品，就是一定是先从销售入手，因为你会讲中文有优势，而且台湾人的优势又比就是对岸的伙伴又在更高，是因为欧洲人非常喜欢台湾人的口音，他们觉得台湾人讲话比较温柔。 对，相较于例如说像香港人，香港人其实也讲有的那个普通话也说得很好，可是他们的口音跟语调就是 相较之下其实欧洲人真的超喜欢台湾人讲中文的方式，然后甚至很多人他就会说为什么我学的中文不是你们这种中文。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在销售业去做面试的时候都是在第一时间就是绝对可以很快拿到 offer， 不管你是兼职或是正职。对，那当然你自己英文的能力，对，就是如果可以再更上一阶，然后或者是你的外表仪态又更好，这是不限女生哦，连男生也是。对，英国的打工度假里面就是男生如果你本身自己本身的仪态然后外表跟英文都口条不错的话，其实也是超级吃香的。对
哦，那我有一个比较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像我也有朋友是在百货啊相关精品业工作的，那台湾的目前这一块的产业的话，就像如果说我是零经验，就是我没有在百货公司待过，我没有去卖过任何的知名品牌的话，那要进去去做销售是有困难的。那在英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我觉得欧洲人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不太看学历，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们都会叫你要现场演练，就例如他现在拿一只表出来可能就要你练习，那你要怎么卖这只表，你要怎么卖这个包包。那就是我也很狗腿，因为我那时候去英国的时候我就带着人生买的那个第一只，那个也不算名牌，但是它是那个 Fully Fully，它是一个希腊品牌，现在在台湾的专柜有一些还有。然后那就是我领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只表，然后因为我去面试的我就先瞄准那个品牌，因为我跟他有连结有故事可以说。对，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会来想要我们品牌啊，那我就会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人生就是领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只表，所以我就会很期待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机会到我最喜欢品牌去服务，这当然是第一点。再来第二点就是，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在台湾做的工作都是行销相关，那他当然也会问啊，那因为毕竟做行销是在比较前端，他很难在第一线接触客人。我就说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决定来到现场，就是体验实际在现场销售端，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以往我们所学的专业就是前期的行销策略到底有没有办法被现场活用而且好好执行。对，所以其实就变成当下在面试的时候一个很加分的条件。那当然他当然也会现场就是像刚刚讲的，就请你模拟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卖这只手表的时候你会怎么卖。对，所以就有 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测试这样。
那换我这边也有好奇想问，就是刚才 Ivy 好像有提到说欧洲人喜欢台湾人的口音，但我刚才没有搞清楚是指台湾人讲英文的口音还是讲中文的口音。
讲中文的口音。
那为什么在欧洲销售会讲中文呢？这边我有点可能想请你多说一点，我们销售的对象是给谁？
销售对象当然是给很有钱的那个大陆伙伴。
难怪喜欢我们的口音。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不止欧洲人喜欢，因为其实大陆的小姐姐们也都很喜欢台湾的小姐姐。对，她每次听到我们讲话就说小姐姐你讲话好好听哦。对，
很 nice。
所以是像我们这样子平常讲话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哦很温柔很贴切吗？还是说就是会有就是可能你在销售的时候讲话的声音语调会再跟现在再更不一样？
当然会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当你跟朋友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很豪迈的大笑或者是什么，那个当然又是另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普遍就是在讲话的语调语速跟那个就是节奏声调其实是跟那个讲普通话是非常差别非常大的。对，
每天下班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想在下班后多接触各种有趣的人，听听不同的职场与人生故事，
欢迎报名加入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的下班族聚会。详情请私讯民生路老宅56-3粉丝页或 IG 洽询，我们有机会老宅现场见咯。
那刚刚就是 Ivy 有说到说对英国有向往吗？那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吗？就是契机在哪里？可能是遇过什么事情或者是看过什么样的节目之类的。
看福尔摩斯然后被音腔啊就是吸引，然后再来是例如像唐顿庄园我也看了好几次。对，然后我觉得我疯英国疯到就是我那时候欧洲的室友都会说你上辈子根本就是英国人，就你骨子里流着英国的血，
真错地方。
对。
那就是像刚刚也有说到说住 Airbnb 比较多嘛，就喜欢去住在别人家里面体验不同的感觉。 那像我们就是因为身为是女生比较容易有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有没有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一个女生出去玩，就是我在欧洲大部分都是会有伙伴结伴同行，对。然后如果真的是我自己出去玩的话，我要嘛会找那种就是她可能是老人家，就是已经是儿子女儿大了，出去之后他把他们家里的空房整理出来的这样子的英式家庭或是欧洲家庭，那再不然我就会去找那种 gay couple 的家，因为 gay couple 的家的品味都超好，你如果有机会住进去，就是他们不管是从收藏啊 deco 然后到他们的生活仪式，而且家里的环境也会非常干净，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小技巧。对，
那这一些资讯就是如何能够在找 Airbnb 的时候看到，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吗？
那个就
比如说他怎么知道他是 gay couple， 或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小孩长大都出去住的老爷爷奶奶。
这个因为其实在欧洲的 Airbnb 他们的那个就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像那些屋主的介绍都会去写简单描述，但当然最重要还是你要去看下面的反馈，因为例如可能那个客人他住过，他就会写说哦那个例如 AD 他跟他的孙女都超可爱，那你就知道 OK 他孙女也住在那，对，然后他是一个爷爷，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一些访客的就是回馈里面去拼凑这个空间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里面这样。
再来就是人在外国嘛，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有没有迷路过然后解决的那个经验这样？
这一点我倒没有，因为就是我就号称人体导航，就没去过的地方我也不会迷路，所以自己没有这个困扰。对对对，
我觉得没去过也不会迷路这个太惊人了。
就是对，可能就是自己会有一个，或者是就是比较会认路，或我就是比较容易找到明确的一个大地标。那只要例如我到一个新的城市小镇，对，那我们就会先认例如它的主教堂的位置。那因为其实在欧洲宗教就会是他们一个很重要城镇的核心，所以你只要认好主教堂位置，你中间你再怎么绕，你只要走回主教堂就会回到那个 center 这样。对。
那我另外有想问，就是因为英国在我啦，在我自己的刻板印象里面，可能是就是没有什么好吃的，不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请艾比分享那边的食物是怎么样呢？
好，这个也是超级实用，要去英国玩千万不要在英国吃英式食物，你只要吃英式食物以外的异国料理通通都超好吃。对吧，这一点 Porter 应该深有同感。
我跟你说，我人生第一次觉得那个炸鱼薯条好吃是在澳洲，然后我就非常期待去英国吃炸鱼薯条，然后我吃一次我就放弃了。
英国不是都会什么喝下午茶这些，有体验过吗？那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英国他们本地的东西不好吃，是因为口味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还是就是不适应这样子？
先讲英式下午茶好了，英式下午茶真的是去了一定要吃。那因为英国英式下午茶选择非常多，从那种可能20磅大概台币800块一个 set， 就是那种三层下午茶，对，其实就都有好吃的。但当然你要吃到就是100磅甚至超过100磅，就是一份下午茶的都有，对，所以就可以看你的预算在哪，然后你想要体验的是什么层级的跟正不正统的英式下午茶这样。好，然后至于英式的食物不好吃这一点，我也只能说可能是英国人对吃真的非常不讲究，对，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很多英国的室友或是他男朋友，就是因为可能像台湾人我们就还会在那边卤肉啊，然后做什么那个醉鸡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麻烦，你就是热水烫一下鸡胸肉就可以吃了，然后或是马铃薯蒸一下熟了就可以吃，然后或者他们那个罐头打开豆子倒下去那个马铃薯就可以就是一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那么讲究在食物上面，但是他们对于喝酒这件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执着这样。
好，那时间差不多，那我最后想要听看看两位辉胜跟 Demi 然后这次录音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好像觉得还是会蛮紧张，然后有点担心自己讲的话就是咬字清不清楚，有没有被麦克风吃进去，然后自己会觉得好像又要注意录音，然后又要注意问问题，会有点分心这样子，但觉得很好玩。
我是紧张到有一点就是一直有那个弹出来，然后我又不敢咳，然后就一直忍一下忍一下，对，但就是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了解更多啊，然后问的问题也是我人生没有体验过的，然后再加上 Podcast 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也跟我现在工作有一点相关，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好，那我也回馈一下，因为其实刚刚两位针对我的回答的抛接球，我觉得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有列了一些基本的反纲，那再加上刚刚会顺着我的回答再去马上接住那个球再去延伸，我觉得很棒。好，
现在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就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趣的故事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也欢迎你随时到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鼓励或建议。你也可以到民生路老宅56-3或品牌视角的粉丝页私讯我们。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宅商谈所，
我们下次见。